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花儿姐姐呢？问小朋友，你有没有死党呢？你知道死党跟朋友之间的差别呢？好，有一个国际死党日啊。那花儿姐姐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小朋友聊过死党啊，死掉的死党派的党死党。你会想说，哎，干嘛讲死党？这听起来好像很这个不吉利的感觉。事实上，死党哈是讲到说我都可以为你死的朋友叫死党啊。所以这个死党跟朋友他还是有点不一样。那每一年的6月8号呢，现在目前好像是一个国际的死党日啊，那这个日子呢，其实就提醒很多人去思考，到底你身边的人呢，他是你的死党还是你的朋友呢？有人说啊，死党是可以让你开玩笑、有共同兴趣、有话直说，也可以真心做朋友的那种人哦。
出来了，云朵微微笑，耶稣的爱充满我，烦恼全部减了。太阳出来了，云朵微微笑，耶稣的爱充满我，忧愁也不见了。亲爱耶稣，我救主，是我随时的帮助。亲爱耶稣，我救主，是我心。 出来了，云朵微微笑，耶稣的爱充满我，烦恼全不见。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人类发明当中继续呢讲关于数学的故事给小朋友听哦。好，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花儿姐姐前面有问到小朋友，你的朋友当中有多少人跟你是死党呢？那有人说啊，死党可能是我们从小呢就在一起生活的，那也有人说呢，好，可能我出了社会之后，诶，我跟一些人有私交，可能呢就慢慢可以成为这个死党了。好，那小朋友，这个私交呢，哈，私呢就是自私的私，交是交往的交了啊。所以呢，这个私交的朋友呢，哈，他呢究竟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呢？有人说啊，这个如果你跟人有私交，可能呢，好，你想做什么事情的机会呢，就会增加40%。也就是说呢，可能这个人他会全力的去帮助你啊。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数学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来，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说，今天呢我们要讲到关于数学的故事当中呢，要讲到的是莱布尼兹。那莱布尼兹呢，他其实啊，听名字好像是个老外，对不对？但是他跟中国的这个皇帝康熙是有私交的一个数学家哦。好，花儿姐姐呢把这故事说给小朋友听。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当李自成打开山海关的城门，引清军入关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落后的时期。在科技的进步上，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不仅止步不前，而且和明朝相比还有一些落后。有资料显示，八国联军进入了北京之后，曾经打开过清朝查封的军火库，惊奇地发现了这些封存了300年的明朝火枪和火炮竟然比自己手里用的还先进。清朝闭关锁国不是妄语，但是说清朝的皇帝们对国外的进步一无所知，相信法国的数学家莱布尼兹就首先的反对。莱布尼兹西元1646年出生，20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此时的莱布尼兹对学术并不感兴趣，虽然有一份大学的教职在等着他，他还是放弃了。后来莱布尼兹经人介绍到一个天主教地区的法院工作，法院的工作很清闲，这让莱布尼兹感到很无趣，于是他开始从事科学方面的研究。当时欧洲的科学研究刚开始兴起，几乎所有的领域都百废待兴，而在这段时间里，莱布尼兹撰写了抽象运动的理论和新物理学假说，分别投递给法国科学院和英国的皇家科学院，获得了一致好评。和很多不善言辞的数学家相比，莱布尼兹似乎是更乐于并且善于交际。在法院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莱布尼兹开始涉足了政治领域，他投靠在一个贵族的门下，从事反对法国国王路易14的活动。虽然莱布尼兹最终没有完成任务，却是结交了很多巴黎学术圈的人士，而这正是与这些人的交流产生了灵感，莱布尼兹最终发明了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微积分。在莱布尼兹40岁的时候，他接受了另一个贵族的委托，研究了贵族的族谱。而为了要搜集资料，莱布尼兹只身的前往意大利。当时的意大利虽然在科学上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但却是东西方交流的中心。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曾经到中国游历，甚至担任了官员，在意大利掀起了中国热。在意大利，莱布尼兹认识了曾经到过中国的汉学大师阿基姆·布韦。从布韦那里，莱布尼兹了解了当时中国的一切。 而富庶的中国地大物博，比整个欧洲的面积还要大。中国此时正处在一个名叫清的王朝的统治下，不管生活所用还是生产，那里的富有都不是贫瘠的欧洲能够相比的。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机器运转良好，更重要的是和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四相比，他们的皇帝更是贤明和勤勉。这个叫做康熙的皇帝对欧洲的科学技术也很感兴趣，他甚至为了能够学习到欧洲先进的数学知识，允许了西方的传教士传播基督教，并且聘请他们为自己的私人教师。莱布尼兹听到了这个消息很兴奋，他决定亲自给远在东方的康熙皇帝写一封信，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在给康熙皇帝的书信中，莱布尼兹写道：我怀着万分崇敬的心情给您写了这封信。作为一名法兰西数学家，我敬闻陛下您对数学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很感兴趣，每天都可以闭门三四个小时学习几何学、三角学和天文学。您又是中国最大的考试主考官，具备无与伦比的知识，于是把我亲自发明的机械计算器呈上。原来莱布尼兹那时候正在研究二进位，他从中国古老的周易发现了二进位的思想，并且把它用在了自己的研究中，发明了莱布尼兹乘法器。虽然之前帕斯卡发明过加减法的计算器，但莱布尼兹在没有参考帕斯卡成果，不仅制作了能够加减的部分，而且制作了能够乘除法的部件，甚至还能够用来开方。直到1948年 IBM 公司在产品中还使用了莱布尼兹发明的结构。
Thank you.
好，小朋友，今天人类发明啊，花儿姐姐跟你分享的是关于数学的一百个故事当中，讲到了莱布尼兹跟康熙皇帝之间的一个情谊啊。其实后来莱布尼兹呢，把这一台计算器委托了阿基姆布韦带给康熙皇帝。根据了解呢，康熙皇帝啊收到了机器之后，就赏赐给这个莱布尼兹。那康熙皇帝呢对这个机器的评价非常的好，但只是呢使用几次就把它摆在藏宝阁当中那个红色的盒子珍藏起来了，就不闻不问了。那莱布尼兹呢，其实中年到晚年的时候，他都一直呢致力于对于西方哲学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比较的研究哦。那他也亲自的为阿基姆布韦呢用法语去撰写康熙传，翻译成了拉丁文，还写了论中国伏羲的二进位数字学。然后呢，他的倡议啊在欧洲各国设立了中国的研究院，在中国呢设立了欧洲科学研究机构。而尽管呢这个康熙皇帝他精通当时的科学知识，但认为呢这些只是一个奇怪的技巧而已啦，并没有把这个科学呢在中国发扬下去哦。好，那其实我们还非常感谢呢莱布尼兹，好，他呢对中国的这个贡献啊。那刚才我们听到呢就是闭门这两个字啊，那闭门呢其实它是在江户时代的一个刑罚之一哦，是对这个武士还有僧侣呢施加的啊。那我们常常会听到什么闭门思考或者是闭门研究啊等等啊，那常常会听到什么闭门会议哈。好，那闭门会议呢其实常常听到了哈，就是在一些比较争议的一些新闻啊或者是一些讨论里面，就会有所谓的闭门会议啊。那这个闭门会议呢其实就是一群人呢，他们可能就是在一个场所里面呢，他们也没有对外去讲他们在这个会议当中呢他们可能讨论到什么哈，但是呢在闭门会议当中呢，其实大家都常常会各自表述啊，互不引述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闭门会议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好，话说回来呢，就讲到莱布尼兹送了这个计算器啊。那计算器呢是什么呢？它是怎么运作的呢？好，那花儿姐姐讲一下计算器，它是执行这个数学计算的一个设备啊。当我们使用一些按钮输入了数字跟运算，然后呢它就会加速计算，并且把结果呢显示在这个荧幕上。那有很多的计算器呢，他们都会使用呢微晶片还有程式设计来执行计算哦。那计算器呢其实它有很多的类型，包括了比如说简单算术的基本的计算器，或者是用在高级功能的科学计算器，或者是用在呢要绘画啊绘制图形的这个图形的计算器，以及呢可能会用在金融或者是工程这些呢特定领域的一些专用的计算器啊。那科学计算器跟基本计算器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呢科学计算呢是比较先进的，像比如说对于对数啊、三角函数啊，或者是平方根啊，还有指数这些函数。那另外呢这个科学计算器呢哈，它呢也是非常适合啊需要呢基本算术之外的一个复杂的计算的这些学生还有科学家以及工程师来使用啊。那计算器有哪些常见的功能呢？计算器不管是基础的计算器还是科学的计算器哦，通常都会执行各种数学的运算。那基本的函数呢包括了加减乘除，而科学的计算器呢则是提供对数还有正弦以及余弦跟正切函数还有指数这些比较高级的功能啊。那让他们呢对于科学啦、工程还有数学的问题呢就非常的有用。那另外的计算器哦，通常都会用在像储存或者是呼叫数字的这些储存的按钮，而有的甚至呢可以处理更复杂的计算，然后呢它的这个实用性会这个拓展呢到简单的算术之外哦。好，那其实有没有听过一个太阳能的计算器呢？小朋友，太阳能计算器呢如果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之下怎么运作？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计算器它是会用太阳能的哈，因为呢太阳能计算器呢它是具有小型太阳能的这个电池板，那它可以把光呢转换成为电能，所以呢暴露在光线下呢这个太阳能的电池就产生一个足够的电力来运行这个计算器的功能哈，所以就不需要传统 统的电池。那今天呢，我们就透过这个莱布尼兹的故事呢，让我们更多来了解呢计算器哦。
希望，好想脱掉旧衣裳，走出难过与忧伤。我相信自己将会不一样。有信心就有力量，有相信没有彷徨，有新的眼光，新的希望。梦想有盼望，不再沮丧，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好想有一对翅膀，身旁，好想换上新衣裳，绽放自信的脸庞。我希望自己变得不一样。有信心就有力量，有相信没有彷徨，有新的眼光，新的希望。是梦想，有盼望，不再沮丧。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有信心就有力量，有相信没有彷徨，有新的眼光，新的希望。有勇气坚持梦想，有盼望，不再沮丧。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有信心就有力量，有相信没有彷徨，有新的眼光，新的希望。有勇气坚持梦想，有盼望，不再沮丧，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有信心就有力量，有相信没有彷徨，有新的眼光，新的希望。有勇气坚持梦想，有盼望，不再沮丧。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有勇气坚持梦想，有盼望，不再沮丧。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
好，小朋友，我们呢今天听到闭门两个字，花儿姐姐啊想到它的相反就是敞开的门哦。 很喜欢呢这句话，说要敞开的门。那敞开的门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欢迎大家的感觉啊。事实上呢，在现在有一个非宗教性质的基督教有一个活动组织呢，他们就叫做敞开的门，它的英文叫做 Open Doors。 那它呢是在支持这个全世界这个受到迫害的基督徒啊，然后他们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叫做敞开的门。而这个敞开的门在世界呢大概有20几个分支机构啊，他们呢提供一些门徒的训练，还有呢紧急的救助。他们也希望呢透过各地基督徒的祷告支持跟行动，让他们可以更多为人把门给敞开。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